手一下，我们希望能送到大家手里，希望每个人都拿到地图，又等一等，我们这几张的地图都非常有用的，我们需要几次才能够看得才能清楚。好，我们还是一同来看以赛亚书第49章。虽然我们这一次是说从圣经看中国，但最主要的我们的焦点是集中在以赛亚49章，因为这是个非常奇妙的预言。我相信很少人注意到这一章预言有多么丰富。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话需要说，有很多的背景，我们需要先和弟兄姊妹解释清楚。那我们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下49章，我们看第5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我就是指的弥赛亚说的，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说话的人他是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第3节说，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所以圣经中有两个神的仆人都叫以色列，那一个仆人是瞎眼的，你如果读其他的圣经的先知书告诉你他是瞎眼的，但是我们的主他的眼睛却是明亮的。那么他呢，今天呢，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有两个以色列，那么到的时候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下面讲雅各讲以色列，那很清楚讲的以色列人来说的，所以到时候呢，以色列人要到他那里去聚集。说莫非在这以前他们曾经被分散了吗？莫非在这以前他们可以像枯骨四散一样，整个世界就变成了他们的坟墓吗？所以他说到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叫雅各归向他，到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第6节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那么这又讲了复兴，所以可见既然讲了复兴，可见的曾经可见的那个见证曾经失落过，可见见证曾经暗淡过，所以现在要讲到复兴，现在要讲到归回。所以既然讲的归回，就表示他离开神很远很远，那么现在呢，终于归回了。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圣灵特别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所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有一个使命，一个使命就是让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那另一面呢，我们也讲过了，就是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不只是为着以色列，也是为着外邦人。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要做外邦人的光，我们都是外邦人。那讲的外邦人在圣经里面有个形容是远方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说众道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那救主神的约来讲，我们都是离开了很远很远的。那如果从耶路撒冷来看天下的话，那中国像我们这些人也本来是很远很远的，好像在天边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我们的主的使命是要做外邦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一面给我们看到他是让以色列人到他那里聚集，使以色列家能够得到复兴，另一面你看见他能把我们带到救恩的泉源，能够欢然取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到时候你看见这两个工作，两面的工作都到了高峰。那么所以呢，因为什么，为什么就要到高峰呢？因为最后通通到了地极了。所以现在呢，12节说，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为什么讲来呢？来当然有很重要的目的。为什么来呢？因为以色列人通通要到他那里聚集。所以呢，你看见在远方，从北方、西方，从秦国，包括中国，你知道都有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可见以色列人是可以说遍布全世界各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到时候他们要回来。 这是一面，因为我们说这个工这以赛工作是两面，一面呢是要到叫以色列到他的聚集，所以这件事情在1948年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一直做这件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做我们的救主，而且这个救恩一直传到地极，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如果来是来到哪里呢？是来到他水泉旁边，就是前面第10节明明讲的水泉旁边。那么既然来到救恩的水泉旁边，我们当然欢然取水。那现在就告诉我们说，等到主快回来的时候，福音真的传到地极，天国的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那么你就看，你就知道说，哦，你看有很多人从远边远方来，从远方，这是远方的北方，远方的西方，包括今天的苏联，包括今天的加拿大，包括今天的远东，包括中国秦国，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架构底下，我们来看中国的。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预言是多么准确。那当然这些预言跟历史有一点关系，对不对？因为你讲到以色列，你这么讲的以色列，那么既然讲到他们的聚集，那我们要问到底以色列怎么分散的。那么上一次呢，因为我觉得我讲的比较快一点，因为所以呢，我觉得恐怕有的弟兄姊妹还是会有一些失落，所以我想我们呢一定在这个这预言上，我想我们的根基呢打得再稳固一点，所以我想我今天晚上呢就多说一点，让弟兄姊妹呢就能够更清楚，尤其今天因为我们有这个地图在手里，所以我想很多地方就方便很多。那上一次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觉得很抽象，那么只是大概印象就是了。那么首先我想我们知道，这里既然讲到他那里聚集，可见他们曾经分散过，所以圣经有没有一个形容给我们看，说到底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大家对以色列历史稍微知道，以色列可以说到了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是黄金时代，但是后来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你知道所罗门是当时可以说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那么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所以你看18女王到他那里去要听他的智慧话，但是呢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做了这最愚昧的事，因为拜偶像是最愚昧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一个智慧跟愚昧可以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所罗门。那因着所罗门得罪神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他的国度就分裂了。所以分裂的结果，我们这整个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那么结果呢，有南边有2个支派，北边呢有10个支派，北边的10个支派呢，他们后来就以撒玛利亚做他们的首都，做他们的政治中心。那么然后呢，这个南国呢，就是南国的2个支派仍旧以耶路撒冷做他们的中心。那么就是因着所罗门拜偶像，所以你看这个国家就分裂了。那么等到他们分裂的时候，起头呢是2个政治中心不错，但是呢他们就有一个敬拜中心。神从来在他的思想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分作2个不同的国家，但他们在敬拜这件事情他们是不可能分开的，所以他们仍旧是到哪里，他们仍旧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但是慢慢的问题就发生了，因为如果你真的北国成立以后，那么一个本位主义，你就知道说这10个支派应该团结起来，要为着10个支派的利益，为着北国的利益。那么等到他们发现说每年3次以色列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他们就怕说这样心就通通被他们掳去了，所以因着政治的原因，所以他们另外在北方，在北国也设立了敬拜的，所以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得罪主。我们知道说南国叫做犹大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国，所以讲的北国指的10个支派，南国是讲指的2个支派。我们后来读历史都知道这12个支派都得罪主，不过有一件事不一样，就是说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他神托付给他们的乃是圣殿跟圣城，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神的见证，如果你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当然就有神的见证。所以虽然2个支派他们不好， 我们叫后来他们也失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是把同在和见证责任放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大家就知道说，等到后来他们被掳以后，他们一定要回来。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见证和同在不能够躺在不能躺在废墟里面，神的同在一定要把他带回来才可以。如果神的同在不回来，那么今天耶路撒冷不回来，也这个耶路撒冷不重建，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不光耶路撒冷，还有耶路撒冷附近，包括伯利恒也躺在废墟里面。主耶稣怎么会降生在伯利恒呢？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拣选这两个支派，把见证跟同在的责任放在他们肩膀上。那当然，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救恩带进来的，因为只有救恩，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你看人类最后，他的人类这个最后就是最后这个神在人身上的目的就可以说就达到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所以这是两个支派，北边两个支派呢，他们根本后来自从他们分裂了以后，尤其是他们另外设立的这个敬拜中心以后。那么没有错，现在可以说是十个支派他们同心的，现在心不可能被犹大这两个支派骗去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们根本有，他们有神的儿女，心中有神的儿女，他们心中没有神的见证。所以这就像很多今天基督徒也一样，许多基督今天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神的生命，我们有得救没有得救。那么到底神的见证，到底神的托付是什么，我们常常是忽略的。所以你慢慢你会发现说，同样是神的儿女，等到呢最后他们通通被掳以后，你看情况就不一样。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两个支派虽然他们不好，但是70年以后他们还是回来。所以终于他们回来的时候，神就把他们拜偶像的病就完全医治好了。但是那10个支派，他们当时分散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偶像了。所以你知道说，这一帮人是不是神的儿女？是，没有错。但是呢，实在说来，他们对真理也不清楚，实在说来，他们对意象也不清楚，他们对于神的托付也不清楚，而且甚至于对基本的信仰也不清楚。你就看见吗？所以到了北边，到了北国，还有什么拜巴利了，那就是耶稣别所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为什么神让他们被掳呢？就是因为神，就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了。本来神应该住在他们中间的，结果现在神不能了。所以最后呢，最后一个地步，最后神就用了个办法，就把他们连根拔起，就抛到遥远的地方。那么100年以后呢，我们知道说两南国就是犹大国同样的命运，但有一件事不一样。为什么呢？你看见神今天对待他的百姓，当然跟他们属灵的光景有关系。你看见他们不在乎神的见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到了70年以后，两个支派回来了，10个支派没有回来。10个支派从那里就开始往东走，然后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然后就同化于每一个地方。比方到了中国，很自然到了中原就完全被同化了。所以慢慢讲同样的话，慢慢的你就看见完完全就不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你看你同样是神的百姓，同样是神的子民，没有错。但是你看见吗？等到以色列人回国的时候，最早回国的是这两个支派，那其他他根本不在乎，你看见吗？他结果在本来他们对偶像就有几分的熟悉，所以到了外面，到了许多地方，他们很自然，有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就变节了，很容易就忘记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等到他们虽然慢慢漂流了以后，你看见神就任凭他们。最后呢，你看见他们有的很自然就同化了，有的很自然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10个支派跟2个支派他们不同的命运，他们前面的路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件事情，姊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今天主让我们能回来，这是主的恩典。如果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因着我们向主的心愿一点都不强烈不在乎的缘故，你看见谁一点都不勉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说过这个10个支派呢，他们就 在大概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就被掳到亚述去，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边，然后从那里慢慢慢慢的到了阿富汗，第一站是到阿富汗，然后最后呢有一部分到了印度，有一部分就到了中国，然后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去追踪的话，那么当然到底这个失落诗歌是派到哪里，有一件事那么很自然的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失落的诗歌支派。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里所说的要是我们的主是要是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如果这个以色列真是包括整个12个支派的话，那不久1948年的时候，你看你从106个国家，那么你看你许多犹大这两个，所以犹太人他们回来了，包括开弓的犹太人，这个我们是清楚的。但是问题这里不只是讲到犹大人，不是讲犹太人。我们说过犹太人是特别指的两个支派，因为有一个支派叫犹大，所以后来呢很自然我们就统称他们是犹大支派，犹太人。那么这些人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从巴比伦回来的。那这些人因为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本来他们是最好的农夫，现在到了巴比伦，他们学会了做生意，所以你看现在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结果你看见犹太人能够建立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这里面有《纽约时报》，有 CNN， 有好莱坞等等很多很多，你可以看得出来，包括今天的 Bloomdale， 你去 Macy 很清楚的，你看这个通通是犹太人的天下。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学会了这些东西呢？这个 international banking 最早根本是在这是最早最早，你如果读历史你就很清楚，就是在巴比伦那一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个支派，我们讲的犹太人会赚钱，很每次想到钱，对钱很敏感，很能干，这一帮人是指的两个支派，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那么在他们被掳以前100年，他们就被掳到亚述了，跟巴比伦没有关系。那么然后这个两个支派的人，他们后来回来的时候，第一因为什么，他们已经拜偶像的被治好，所以他们再也没有偶像，这个清楚的，这就是太稀奇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有一帮人看守，就是看守圣殿的圣洁的那一帮的人，这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就建立了什么，就建立了犹太教，就等于所谓犹太人，所谓这个犹太教是谁建立的呢？就是这些回到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建立的。这个和十个支派没有关系，跟示罗十个支派没有关系的。这是，就是指着那些人，他们两个支派他们回来了。所以因为他们是犹太教，所以第一一定要有神的话，要有经典才可以。所以他们呢是非常看重神的话的，这很清楚的。那不只有神的话，而且呢他们解释圣经。所以比方说吧，以色列人中犹太人中间有两半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犹太教两半人是个骨干，一个是文士，一个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严格说来，这个谁是把犹太教建立起来的呢？当时主耶稣来的地上，是谁给主耶稣找麻烦？是谁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呢？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希伯来书特别讲耶路撒冷变成个营呢？这个营是谁把它建立起来的？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把他们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他们有了系统，有了整个系统的思想，他们把整个的旧约圣经把它组织起来，把它解释起来。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他们不只有律法，而且根据文士的解释，因为很多地方很抽象啊，你说比方说守安息日，那么这个圣经明明只讲安息日不可做工。现在问题就是你要问说到底什么样叫做做工，所以现在请人来解释，谁来解释呢？就是文士。那文士来解释的时候，那现在有人就问文士说，那么到底我礼拜六挑多少的水才算是做工呢？那么谁给他下定义？你去读圣经读不出来的。结果这些文士他们很有本领，他们说什么叫做工呢？如果你今天呢你这个礼拜六你取水的时候，那个水啊只要能够把你眉毛弄湿了，那个就叫做工。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谁说的？圣经没有说。所以后来呢，他们就从圣经里面就导出了613条的规则。 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圣经没有讲的，但他们完全从圣经里去导出来的。好了，那么现在呢，谁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他们是专门遵守文士所守的律法。所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律法是两个，一个是指着圣经里面的律法说的，还有一个呢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的遗传，就是文士所解释出来的那些解释说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讲的律法不光是讲十条诫，还包括613条规矩在里面。那么这些这个两个都加在一起，请大家记得，这就叫做犹太教。这个就是两个支派的特点，很清楚的。那么两个支派他们因为很会读圣经，他们知道说这个圣殿被毁了以后，那就不能再献祭了。所以所以他们在这个什么，他们在怎么，他们就是没有回到，就是圣殿毁了以后，所以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巴比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领10个人，大概就在一起聚会，大概10个人就可以在一起聚会。如果都是木匠的，可以在一起聚会。所以他们在一起聚会，一个聚会地方，聚会点是会堂。所以10个人就可以会堂，木匠、画匠都可以的。那么到那么做什么呢？在一起读圣经，在一起祷告。所以这个会堂制度呢，就是在他们巴比伦被掳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好了，等到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因为那把圣殿盖起来。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就把会堂也就带进来了。所以讲到两个支派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又是被毁了，就圣殿已经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他们犯了罪怎么办呢？犯了罪以后，你看这个罪怎么？因为牛和你今天不能牵牛跟牵羊来啊。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今天两个支派他们的特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算是后来到了我们的主不是咒诅无花果树吗？所以后来我们晓得主后大概70年到135年，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又渐渐走入历史了。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以色列不管到什么地方，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团结在一起？他们为什么还能够聚集在一起？虽然他们到处被追赶，但是你看见经过2000年他们还存在。那有一件事，什么东西把他们绑在一起？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圣经，还有一个就是会堂。所以你讲到两个支派的特点，一个是圣经，一个是会堂，因为圣殿现在也已经不见了。所以你很容易分辨，到底今天你碰到这个人，你如果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你要弄清楚到底他是10个支派的呢，还是2个支派的。那如果是10个支派的话，他根本对主耶稣那个时候讲遗传根本不懂，他们不知道有遗传这个东西。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有一班以色列人从哪里来呢？从以索比亚回来。以索比亚是全世界最穷的。那么这些以索比亚回来的这些所谓的犹太人，那么有的人认为根本是但支派的。那么这些人呢，因为一直是隔离的，一直在这个以索比亚的山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组织了一个宗教叫做犹太教。犹太教真的变成一个宗教了，他们不知道。所以如果今天你去问他们的话，他们只知道摩西五经，他们只有圣经，他们不知道文士对于这些圣经的解释，他们613条是完全不晓得。而且对他们来讲，不要忘记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会堂。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等到将来我们讲到开封犹太人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因为开封犹太人的确一部分没有疑问是10个支派老早就来了中国了，但是很明显到了宋朝的时候，就是中国最富的时候，中国最强的时候是2个帝国，一个是秦汉帝国，这是第一个帝国，第二个帝国就是隋唐，第二个大的帝中华帝国。那么今天你讲到在所有的朝代里面最富的那是宋朝。所以犹太人呢，他们这个鼻子很敏锐，只要哪里有钱他一定就闻到的。所以到了大概是12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么那个时候有一批70个家庭他们就到了开封。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两批的人，应该是两批的人。那么后来呢，你看见你可以看得见说，这个他们用毛笔，那么然后呢用那个黄金的一体，然后他们可以抄写圣经，就是抄写这个按希伯来文抄写圣经，这个抄本还在博物馆里面。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说，哎，大概应该他们是属于什么呢？应该他们是属于两个支派的。但是我再说，这个比我们所想的复杂多了，因为在他们自己的那个碑里面，就碑文里就告诉我们说，最早最早来到中国的是周朝的时候。那么那周朝的时候，最大概就是以所以有人所以有一般犹太专家认为说，这个以赛亚写这个写四十九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那个时候呢，应该实在说来，应该就说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可见在中国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有了以色列人。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晓得根据。我中就是开封那个碑石碑上面告诉我们，最早是周朝时候，然后其次是汉朝是第二波，汉朝是第二波，然后到了元朝，到了成吉思汗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把这些故事通通放在一起，你就晓得哦，原来开封的犹太人不是只说光是两个支派，说不光是犹太人来说的，不是。你看见在这个以前，根据他们的传说，很明显，还有你根据那个这个什么，根据他们，我们普通从前呢讲到开封犹太人都讲的会堂，所以传教士也是都讲会堂，因为我们讲来讲去，这两个支派一定是这样的，是呀，但等到他们追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他们所盖的那根本不是会堂。会堂，你今天大家到会堂很简单，今天大家都知道，你就所谓正统犹太人就是那个。就是打扮的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就是戴黑帽子什么。如果大家到 Brooklyn 去的话， Brooklyn 有很大很大的可以参观的那么一个会堂，你进去看那个会堂就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又是圣所啊至圣所，因为根本在开封的那个会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 Tel Aviv 你去参观博物院的话，那么你会很惊讶的发现那整个的那个架构结构就是不是所罗门的圣殿。那么这里面我们以后再说，详细的我们以后再说。但是所以这里我一定要跟弟兄姊妹讲清楚，就是你怎么分出来到底是十个支派呢还是两个支派，有它的很清楚的。第一，就我再说，那么是两个支派他们组织了犹太教，所以当初说定他十字架，当初找主耶稣麻烦的，当初要反对主耶稣的，那这就是犹太教的首领，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变成宗教。那么但是呢，这个以前不要忘记，以前就是因为，所以对于这十二个支派的人，十个支派的他们只知道所罗门的圣殿，他们印象里最多就是那些，他们不会有什么呢，不会有这个什么时候不会有这个这个第二个圣殿，就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圣殿。你稀奇的很呢，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主耶稣那时候圣殿第二个圣殿，你会发现说那个整个圣殿的范围里面是一点拜偶像的机会都没有。但如果你去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就给我们看，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在那个整个所罗门圣殿里面的情形有很多是圣经没有的。哎，结果你看那些图画后来到了中国的开封都看见了，而且中国的开封是现在唯一存那个圣殿或者说那个模型呢，是现在是唯一我们剩下知道的。最早最早在宁夏大概在银川附近一个地方就五个这样的圣殿。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两个稍微分开一下，我们才晓得说没有错，这个中国的以色列人最早可能是周朝的时候，然后呢汉朝又有一批，然后到了宋朝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有一部分可以说这个两个支派的就和这个十个支派的可以说就汇合，那是特别在中国。所以讲到开封的犹太人，我们以后再仔细看的时候，那实在说来那里面的故事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从我们所有的资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因为最后讲的是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可见呢这些人从秦国来不光是指着 这个在1948年左右回到开封的那些，回到这个 Tel Aviv 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能回去，听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因为因为谁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新加坡的总理，还是反正一个新加坡很重要的一个领袖，我想忘记是总理还是总统。那么他那个时候呢，跟周恩来有一番谈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在开封的犹太人才回去，有一部分就回到以色列去。所以这个呢，就应验了圣经里面的话。但是最重要，我们读这段预言的时候，这些人从秦国来，那不只是指着犹大两个支派，也包括十个支派来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踪，那么到底这些十个支派，这些犹太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又到了哪里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稍微慢一点，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可以说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就是打一个更好的根基。所以在这个以前，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根据圣经，是不是将来以色列都要回来的，这个我们要先弄清楚再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先要回答他，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本题。所以要回问题，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很快看一下，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37章第1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我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他们加上筋，使他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他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这预言之，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又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那么然后呢，到了第10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好，下面我们要问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就是第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不光是以色列啊，是以色列全家。如果全家的话，就是包括什么，就是包括两个支派，也包括失落的十个支派，很清楚的。那么这些呢，既这些骸骨既然以色列全家，结果它是枯骨四散，遍满在全世界，全世界就变成了他们的坟墓。所以你去读历史，你就知道说，在主前722年，就十个支派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然后100年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也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只有5万人回来啊，其他也从那里就到了纽约，就到了伦敦，就到了全世界各地，所以也是一样的。那么然后，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他们可以说是枯骨四散。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是，如果这些代表枯骨的话，那么问题就是，神有没有可能再把他们聚集在？通通是死了，怎么可能？而且骨头已经四散了。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呢一定要做个神迹的工作。所以呢，神就有响声，有地震。那么借助万物互相效力，你看骨头跟骨头就互相联络，然后呢，骸骨上有筋，又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慢慢的，你看就变成个身体了。但是问题就是里面没有气息。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你把气吹在上面的时候，它就果然变成一个活的身体了。那么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的呢？1948年就开始应验了。那么你知道1948年借着西安的运动，全世界各一个政治性的运动，然后借着地震，借着什么，然后呢骨与骨就联络，所以最后你看见到了1948年的时候，哎，果然你看见这个政治尸体在全世界就出现了，所以你看见它有肉也有什么，但是里面没有气息。 所以一直到今天，你到以色列去，70%的人根本不相信神，只有10%的人相信圣经神的话，但是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现在明白吗？它里面没有气息的。所以以色列来讲，根据这一段圣经是什么？是个复兴。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复兴是个政治的复兴，还不是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个生气吹在上面，然后呢，你看就变成个极大的军队。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等到真的整个复兴的工作完成的时候，是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现在到底这个复兴的范围有多广呢？因为前面很明显，11节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2000年就是如此，你看见吗？2000年党到处被追赶，尤其是在这个纳粹屠杀的时候，就在希特勒手下，你看600万的犹太人就惨遭涂炭。那么你看这里说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所以你看见神什么时候把坟墓开了的？从1948年就开始开了，然后呢，领你们进入以色列。我的名呢，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这是耶和华说，所以这个预言一定要成就的。但现在我们还要问一句话，那么这些真正回来，难道就是那两个支派吗？所以你读下去就清楚，45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看见吗？很明显这两个杖。那么讲到一根木杖上面写犹大，很明显是两个支派。那么还有一个杖呢，约瑟我们知道他不是捡他祝福他的，虽然以法莲是老幺第二，但是你看你结果呢，他为首。所以讲到北国支派是以法莲做什么，做代表的。然后17节，你要使这两根木杖连接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所以你就知道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吗？不只是两个支派的要到主耶稣那聚集，不止犹太人到那里聚集，以色列全家包括10个支派的都要到他那里聚集。所以这些我们先要讲清楚了以后，你才会明白说，哦，原来这里所讲的是不光只做犹大2个支派，也只做10个支派来说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讲到这些人从秦国来，从中国来，那就证明说这些以色列人曾经到过中国，这也证明说这些犹太人曾经到过中国，所以有一天他们回到主耶稣那里去聚集。那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七章。第4节，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受印的有12000，流便、加德、亚瑟、拿弗他利、西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如果两个支派回来，10个支派完全失落不回来的话，怎么会有这12个支派？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主回来前，那特别我们这在大灾难以前，那等着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根据这些预言，我们知道说，不光是2个支派要回来，而且呢，他们通通要回来。好，那现在呢，我们再看我们上次已经看过的一节圣经，那就是以赛亚书。第11章，我们上一节读过了，我再读一遍。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二次是第二次， 救回自己百姓所剩余的。那第一次什么时候？第一次是公元前600年，你知道神第一次伸手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那是第一次。是第二次了，第二次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等等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你看见吗？然后第12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所以证明说这些人通通埋在全世界的坟墓里面。现在如果主要招他们的话，要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所以现在你懂得为什么要到他那里聚集呢？因为曾经被赶散，他们得罪主了，他们得罪两次。第一次他们拜偶像，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二次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身上。你看以色列两次亡国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所以呢，现在可以说完全以色列被赶散的人，然后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记得这里讲犹大人呢，他讲犹大两个支派的，这特别指着1950年代从106个国家，包括中国，包括这个纽西兰在内。然后下面说，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这里讲的以法莲是北国10个支派的代表。然后后面呢，这个什么呢？后面这个所讲的这个犹大呢，可以说2个支派的代表。所以到时候呢，必不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所以2根杖呢要变成1根杖。然后下面说他们要向西飞，所以可见呢，这个失落的10个支派，他们一定是往东走的。往东走以后，现在他们等到回来的时候，他们真的要回来的话，他们果然向西飞。我们说过这件事情应验了，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犹太的拉比，尤其东方的拉比，你知道犹太以色列有2个首席拉比，一个东方犹太的拉比，一个是西方犹太拉比。那东方犹太拉比他已经批准了，那这个可以说完变成 kosher 了，意思就是说他们确定说在印度东北边，虽然应该来讲有500万都是马纳西之子，如果是马纳西的话一定10个支派，但是现在批准他们3000个人回来。那3000个人他们怎么回来呢？那不要忘记很多基督徒受感动，所以呢他们就慷慨节囊，所以现在这些人回到中国，回到以色列的，他们是什么？就是靠着这一笔钱回，而是飞回去的。那么，然后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非利士人地就指沿海地，说非利士人肩头就指着 Tel Aviv 来说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些要飞回来。如果飞回来，表示他们已经飘入的很远了。他们不是赶散到家的附近，他们是赶散到遥远遥远遥远的地方。好，那现在呢，因为今天我们要稍微细一点，所以我们要读几节圣经，就是到底他们被赶到哪里去。那么那几节圣经呢，我们要再把它复习一下，那才算是完全的，那么我们才知道后来到底怎么回事。好，我们首先还是看我们上一次所读的一节圣经，我们再把它弄清楚一下啊，那就是列王记下，列王记下17章，这是我们上一次读的。上一次读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10个支派，你看哈，这里明明的第5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北国的京城，围困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就是10个支派啊，被掳到亚述。亚述我再说，简单来说是伊拉克的北部，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你记得有个地方叫哈拉。第二个地方就哥塞，与哥塞，就是与哥塞的哈伯河边，所以可见哈伯河旁边有，沿着哈伯河有一个城叫做哥塞，啊，所以现在有3个地名，一个是哈拉，一个是哥塞，一个是哈伯。还有呢，是马代人的城邑。马代人城邑简单的来说，就是今天伊朗靠近德黑兰那个地方，啊，这点我想，德黑兰可以说是古马代的首都，最早首都所在的地方。那么在还不到那里，大概大家听说，那个现这是传说了，他们说 这个什么，因为那时候刚好套进丝路，他说几个博士就从那里来的，这个这只是传说而已，但是这就是所谓马代的诚意，那么就很自然的就到了那一代。那么这个是讲的十个支派的命运，所以讲到这个十个支派他们怎么失落，我们要读几节圣经，这个只是一节而已。那么还有一节呢，就是历代之上，历代之上第五章，五章二十六节，这五章二十六节是讲的约在河外的。我们知道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十个支派呢，尤其有两个支派是住在约旦河东的。那么现在圣经特别讲了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你讲到这个与十个支派府东都指着以撒玛利亚来说，后来一下就被掳到亚述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么两个支派在约旦河东的，他们是怎么办的？他们怎么回事呢？所以第二十五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神之神行邪淫，这名就是在神他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迪米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是两个半支派哦，就掳到什么地方呢？几个地方大家记得，一个是哈拉，一个是哈伯，一个是哈拉，还有呢是歌散的河边，这一共四个地名。那么这里呢比刚才的要稍微多一点，所以简单，所以如果你把这两幅图画摆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的地方是就是哈拉、哈伯、哈拉，所以哈拉、哈拉是个哈拉、哈伯、哈拉，这三个不要忘记都是城的名字，都是城的名字。那么然后呢，歌散是个河的名字，歌散对，这个其实呢，这个歌散河，这里讲的歌散河嘛，其实歌散河其实就是哈伯河，你看到吗？就是哈伯河。所以当你读到这里，就讲了两个支派怎么被掳，而且掳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有印象。那么还要读一个地方，那就是列在列王记下十五章。列王记下十五章啊，是在十九章，是在十七章以前。十七章讲到整个以色列北国连根拔起一根树，就抛到遥远的地方去了。这是十七章。那现在我们看十五章发生了什么事。第十五章二十九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来夺了，那这个时候是在王国以前的，你明白？又这又一波的。那么这一次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就夺了以云、亚波波麻加、亚挪、基里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那特别注意啊，这一次圣经特别讲了拿弗他利全地，这是很重要，你这一节你要把它圈起来点起来，亚弗他利全地。那么这一区这一次呢是在全整体被连根拔起以前，那么这一次很明显的你看见把这些地方的人，这个最早就好像当就好像你记得吗，以色列被亚甲巴比伦被掳有好几个批次的，所以很明显在最后一次连根拔起以前，你看这里有一批包括拿弗他利全地，结果通通就被掳到这个就是亚述那边去了。好，所以呢现在我们记得关于以色列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一共有三处的圣经，一个是指说整个十个支派怎么被掳，第二个指的那两个支派，还有呢是指说在他们全体被掳以前，那么老早有一般的以色列人，特别是讲拿弗他利全地，然后呢就通通被掳到亚述去了。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两个把这几个印象印在深处心处印在心里，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地图到底是被掳到什么地方去。 那请大家先看的是巴旦亚兰这一张，巴旦亚兰这张地图。那你如果看着巴旦亚兰的时候，我希望这个英文对大家不是很大的困难。你看着两条河，两条河，有一条呢，左边这条河叫做尤弗拉底河，就左边这条河，就是现在这个讲到叙利亚，讲到叙利亚稍微往北，往北边一点，那么那里有两条河，一条河呢就是尤弗拉底河。还有，然后这个旁边这条河叫做 Kabul River，Kabul River 就是亚伯河。那么好了，这两条河就变成两河流域。这个两河流域在希伯来文叫做米索波达米，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呢去替他找，替谁呢？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是替这个他们找这个什么？是替他们这个替这个以撒找这个娶妻，那么他们就到了拿赫城，到了米索波达米，那叫记得那个米索波达米不是指的尤弗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交口，说不是，那么这是两条河，那么一个是哈布河，所以一个往东走，一个那其实是尤弗拉底河的支流，所以一个往东边，一个在西边，你看这个打像个叉叉一样，那么这个整个地方是个高地。因为叙利亚在圣经里面叫亚兰，那巴旦亚兰呢，就是表的是亚兰的高地，所以呢，你叫所有雅各的故事，所有利伯家的故事，所有哈兰的故事，通通在这一带，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巴旦亚兰。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读这个刚才所读的几个地方圣经，哈伯河就是哪一条河呢？就是右边这条河。那么如果你再往北边走，你就到了哥赛。我们有一班弟兄他们去过也这个创世纪之旅的，那么我们都到了那一带地方，尤其我们刻意从哈兰呢，我们刻意的是做刻意的这个我们在靠近哥赛那个地方，我们特地从那里过境，然后我们这样一直这样下来，沿着这个哈伯下来的。所以那一带地方呢，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十个支派被掳的时候，他们就被掳到这一带，这一带很清楚的，所以讲的哈伯河，所以这个很明显变成他们第二个故乡，可以，那就他们被掳以后，你看见他们很自然的就留在那里，所以那里的景色呢，就是当时亚伯拉罕所看见的景色，也就是利伯家所看见的景色，也就是雅各所看见的景色。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亚伯拉罕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他们已经在这一带逗留了。所以你看见吗？很有意思。亚伯拉罕当初进迦南，因着妥协的缘故，所以半途就留下来了，变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加略乌尔到哈兰，然后从哈兰进迦南。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掳的时候，你看见圣灵似乎对亚伯拉罕说，你怎么来你怎么回去，你当初是第一个阶段从巴比伦到哈兰，从哈兰进到迦南，所以等到你真的十二个支派被掳的时候，十个支派先掳到哈兰，先掳到那个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哈兰根本完全代表妥协嘛，根本你是半路凉亭嘛，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很清楚的，就十个支派也是半路凉亭，他们不在乎神的旨意，是神的百姓不错，所以你看见他们，所以就被掳到那里。然后一百年以后呢，两个支派就不是被掳到，就被掳到加勒底乌尔那一带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十个支派，后来他们就掳到这个地方去了。好，那么我们说过，现在根据我们历史上的追踪呢，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就告诉我们说，大概呢，他们在这个我们说亚述这一带，包括马代成立，大概就是伊朗北边嘛，就是我刚才说德黑兰这一带，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很自然，他慢慢就往东移，大概过了一百年的样子，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阿富汗。到了阿富汗，当然大家知道这个首都叫做喀布，对不对？喀布尔现在这个是有个新兴地方，那是它的首都。但是呢，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见啊？你看见这喀布下面有个叫 Ghazni， 你看见吗 ？G H A Z N I，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哈伯河旁边有一个城叫歌散，那么后来不是我们读另外一个地方说是歌散和歌散，歌散呢其实就是哥斯尼。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就在你再往这个东北走，也叫 Hindu Kush， Hindu Kush 呢，那可以说是个一个山脉，是一直从这个阿富汗一直到巴基斯坦的。那宾拉登呢，就是躲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从西方到东方，它要经过山道，那个山道呢，今天就叫做 Kabul Pass， 意思就是说就是哈伯的一个山道。我讲过了，亚历山大经过哪里，马可波罗也经过哪里，那么这个东西方你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可以说现在是最全世界最无法无天地方，那个根本没有人管的地方，因为有人说你只要用五个人就可以把那个山道就把它看守住了。所以呢，这个呢叫哈伯。那么还有大家看这个在西北边不过一个 Harad， 那个就是哈拉，就是我们所读到的，讲了两个支派的时候，一个叫亚拉，一个叫哈拉。那么哈拉呢，就是这个 Harad， 就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那么还有呢，在这个往北边一点有一个地方，那个应该就是哈拉，就是那个哈拉。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12个10个支派已经到了阿富汗呢？你就要看它地名就很清楚。就好像你今天你怎么知道我这帮人是从美国来，是从英国移民过来，你就要看看有个地名叫做 Virginia， 有个地名叫做 Richmond， 有个地名叫这个叫那个，有个叫 New England， 所以你就知道了很清楚。本来在英国有个叫 Boston， 结果现在后来在美国也叫 Boston， 所以你知道这些人一定从英国移民来的，这没有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他们到了阿富汗，他们又待了一段时间，又变成他们的故乡了。他们想家的缘故，所以怎么办？他们就把这个巴达亚兰那一带的地名就通通搬过来了。所以很清楚的，他们应该可以说，这些人呢，后来就到了阿富汗。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我们一定要记清楚了。那么现在呢，很有意思，你如果真的到阿富汗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一共有50-60个部落，但是每一个部落它的名字都是用10个支派来做名字的，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你就晓得说，很没有疑问，他们应该就是10个支派。那么还有，如果你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说，我们是10个支派的。虽然他们现在都信了回教，这是没有错的，啊，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我已经讲过了，他们还有些习惯还留着。比方说，他们虽然今天，他们因为从前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摇头摆尾的，所以后来虽尤其儿童，你看他们今天如儿童读可兰经的话，也是摇头摆尾的。那这个不是回教徒的习惯，这个完全是以色列人这个习惯。所以呢，在这个什么今天呢，你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些所有的50-60支派的名字，通通是。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有一个叫 Rabbani， 这个部落叫 Rabbani 就是流变支派的，有流变，你看到吗？还有一个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一个叫 Afridi 就很明显是以法莲支派的。还有呢，一个叫的Daftani 这很明显就是拿弗他利。然后呢，比方说阿苏里根本就是亚瑟嘛。还有呢，这曼嘎里就是马拿西嘛，还有呢，比方说这个加加就是加德嘛，还有杜让就是便雅悯，还有这个还有拉波尼就是利未人嘛，利未人。还有呢 ，Joseph 这很明显，这个就是 Joseph， 这一定就是约瑟嘛，这约瑟说的。还有 Musa 就是摩西嘛。所以你如果今天去访问他们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些通通什么，这个通通是这个名字，就是10个支派的名字。那现在呢，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给弟兄们看。 这个有一个支派啊，叫苏黎班，苏黎班这个支派，苏黎班这个支派，那这个支派呢，跟印度的两个支派啊，根本是同样一般人，他们通通是十个支派里面，都是算十个支派的。那所以结果他们这个有的学者呢，就经过一番的考证，他们就知道说，在这个什么地方呢，在这阿富汗的这个苏黎班这个川这个部落呢。他的意思就是 descendant of the sun， 就是太阳的后裔。那另一面呢，他们又说自己是马纳西，又说他们自己是以法莲的。那这怎么回事呢？那么这怎么会跟太阳连起关系来呢？好，那我想我们需要读一段的圣经。对不起，我圣经里有一页不见了，所以我只能用 iPhone 上面的圣经。那这个你如果读41章，创世纪41章的话。读41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以色列这个约瑟做了宰相以后，那么你就知道说法老就赐给约瑟一个名字，这个我不去管他啊。然后就叫安城的祭司呢，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拉就给他为妻。所以以法莲跟马拉西是谁生的呢？是约瑟和什么和亚西拉生的。那亚西拉他的父亲呢是个祭司，而且名字叫什么？叫波提菲拉。这个波提菲拉很有意思啊，这个波提菲拉是三个字拼在一起的。我们中国人讲波提菲拉，是一个是波提，这是一个，菲是一个字，还有拉是一个字。这个波提什么意思呢？波提就是祭司的意思。菲什么意思呢？菲就是圣殿的意思，就是庙的意思。所以呢，你就看见了这个波提菲拉这个人呢，他是在庙里面做祭司的。但是什么样的庙做祭司呢？拉就是太阳神。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呢，他这个波提菲拉根本是拜太阳神的。所以你现在讲到以法莲跟马拿西这个追他们来源的时候，他们一面告诉你说他们是什么呢？是以法莲，另一面也告诉我们说他是马拿西支派的，这个没有错。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讲到他母亲这一边的话，那很明显他们是什么？是太阳，因为他们是拜太阳神，好像变成太阳神的后裔一样。所以他们在这些传说的背后都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故事。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你就晓得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如果你今天真的到这个什么地方，你到这个阿富汗去的话，你就的确发现他们很多，实在说来他们应该就是这几个部落应该都属于失落的十个支派。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我们可以很多我们可以证明，因为有很多，我想啊，有的人举出1、2、3、4、5、6、7、8、9、10、11、12、13、14、15、16条可以证明说很多的习惯风俗根本就是以色列的。那举个例子，比方说他们绝对不跟异族人通婚，只有在同一个部落里面是通婚的。那么第二呢，那么他们的长老就是他们的法官。那么还有呢，他们穿那个衣服都有带点碎碎的，都一定有碎子，所以就跟像普通这个很这个非常这个虔诚的犹太教的人一样，打扮几乎是一样的。那么还有比方说这个男的一定要留胡子，而且呢他一定要把头理好，但是他们这个 sideburn 一定就旁边就一定不理的。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他们等到这个真正要发誓的时候，最后最重的事就是 in the name of Moses， 他是完全是根据摩西的名字在那发誓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经期不洁净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是一定这个避免行房的，所以这个也是实在说的，也跟圣经里面犹太人很像。还有他们每次到礼拜五就要每次太阳下山以前，安息日以前，那么他们一定要把这个蜡烛就点起来。那么这个习惯其实也是像普通犹太人过安息日一样。 那么还有呢，他们为着要庆祝这个逾越节，庆祝这个安息日呢，所以他们呢一定怎么样呢？一定在那天要要做十二个饼，要十二块饼。这就是圣经里不是讲的陈设饼，一定是安息日你把它端上去，然后下个安息日再把它拿下来。所以为什么大卫会吃会犯安息日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你看也是他们那个习惯。还有呢，他们呢，他们吃肉呢是绝对要自己杀的，绝对不可以别人杀的。所以这个也是跟犹太人的规矩很像。那么我想我们不要花很多时间呢，我再举个例子，比方他们有陶城。你在那一边谈，你比方说这个在圣经里不是设立六个陶城吗？在那个地方一定有陶城。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那是没有疑问。一直到今天，你有很多人访问他们，有很多动人的故事。我想我们不去说他，要紧就是说，那应该我们相信说，第二站很明显的，他们应该是到了什么？是到了到阿富汗。但是还有一件很有趣的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在那个整体被掳以前，还有一次小规模的被掳。那么被掳里面特别讲了拿弗他利全地，那这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就是非常，你若读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就在第五世纪，就是现在大概1500年前的时候，这个在就在这个什么，就在阿富汗的北边。我等一等，我要指给弟兄姊妹到底在什么地方，就在北边。那么结果呢，有一个 kingdom， 有一个国度叫做拿弗他利国度。那这个给伊朗、给波斯很头痛，很头痛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根本就躲在山里面。那么和拿弗他利在一起的，一共有三，另外三个支派，一个呢是但，一个是拿弗他利，一个是亚瑟，还有一个是希伯伦。是他们一定就四个，他们在，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所以拿弗他利的一个 kingdom， 一个国度。那么的确在历史上有声有色的。那么后来当然慢慢就衰亡了，就衰亡了以后，那么有很多人访问这些地方的时候呢，哎，他们呢就都结果他们都知道是哎那里都是很明显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没有问题的。那么有一个圣经学者，他叫 Joseph Wolf， 他呢从小就很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十个支派，所以他有一天呢他就去旅行去了。他到什么地方？就到乌兹别克斯坦。那这些名字越来越麻烦了。那乌兹别克斯坦呢也不是首都，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博克哈拉。这个博克哈拉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古时候那个丝道，就是 Silk Road， 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好了，那么这个弟兄到那里去，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到那些失落失的支派。那么结果没有想到，他呢就这个给强盗抢了，绑匪抢了。然后把他全身剥得光光，那真是剥得精光。所以那个时候呢，等着他到了一个村子的时候啊，哎，他就不知道是感动，他就讲了一句希伯来的话，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平安的之类这样的话。他一讲以后啊，马上很多人就包围起来，听懂他的话，然后呢一定要留他在那过夜啊什么等等。所以呢这个弟兄就和他们就做了好朋友了。然后这个拉这个什么这个谁呀、啊、然后这个这些拉比呢，当时的拉比也就跟他们谈起来了。谈起来才晓得，这个所谓博克哈拉其实就是圣经里面那个哈伯那个城，哈伯就是这个城。我们不是讲过有哈伯有哈伯河吗？哈伯这个城就是博克哈拉。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讲这个故事了，说是13世纪的时候，成吉思汗呢就经过这里。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成吉思汗的确，你记得吗？他有一个大的帝国，是可以说后来建立大帝国是几乎是四分之一全世界的领土。好了，那经过这里以后，所以呢他就怎么样？经过那里以后，结果他就把这个十个支派呢，就因为就。争取打仗，那么打仗他们当然有功了，所以后来呢，后来他就建议说，那么你们既然帮忙我打，后来等到成吉思汗把中国整个统一下来以后， 所以呢，他就劝他们，就鼓励他们有人就移民到中国。那么这些通通是根据这些谈话，最后他们这个谈话的结果。那么所以这个弟兄呢，后来他就就在那里做了一番研究。那么我觉得他做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是这样，他要试试看这些人到底是两个支派还是十个支派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拿那个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圣经给他们看，考考他们。所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问他说，这里童女要怎么解释？如果这个人是犹太教出来的，是完全两个支派教训出来，因为他们有拉比，他们有先生，他们有传统，他们有他们的解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今天都是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指的主耶稣就是他，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的。但这些犹太人他们因为知道主耶稣的那个故事以后，所以他们很清楚的，所有的犹太教徒，你只要讲到那一段，他说那一节圣经应该翻到少妇，必有少妇怀孕生子。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解释圣经你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啊，因为上面明明也要兆头嘛，既然讲兆头就表示不是天天发生的事了，那必有少妇怀孕生子，少妇怀孕生子天天发生，没有这个司空见惯的事嘛。所以你根据解释上下文，这个的确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少女，一个呢是少妇，但你要根据 context， 你要根据上下文你才能够做准确的解释。所以如果你是两个支派的话，你一洗脑你通通在里面，你一洗脑你通很自然的你就认为你的解释就是什么，就是少妇。所以你今天你可以去考任何一个稍微有常识的两个支派的人，但是呢这个十个支派因为他没有那个背景，所以他说你读这一段圣经，你告诉我这个根据你的领会，这里童女是什么，他说童女就是童女，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一个人没有成见以后，他就能够把真理很自然就讲出来了。所以你知道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做了这番追踪以后，的确你看见他们的确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其实两本就告诉我们他的游记怎么接触这些，里面有很多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所以这个通通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那么有一个城叫做 Bokhara， 那 Bokhara 不要忘记，这就是圣经中的歌山，就是不是哈勃这个城。好，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应该要看一下这个地图了。那么这个地图呢，就是这里的，就是上我给大家一个，上面是英文的，下面中文的啊，下面中文的，所以你一对照就清楚了啊。那么讲到中亚的时候，讲到 Central Asia 的时候，那么很明显你看这个最大的一片是就是什么，是哈萨克这个斯坦，它的这个很大很大，这个我们不去管它。那我们现在觉得有兴趣什么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就这一块，这一块呢，你看呢这一块，而且这一块上面有一个海，那个海就相当于下面的咸海，下面有咸海。那么这一块地方，你看看在上面哈，上面有 Bokhara， 你看到有 Bokhara， 这个 Bokhara 这个地方就是哈勃呢刚好是丝路所经过的地方。那么现在还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就是刚才我们弟兄去在那边找所谓的这个什么拿破塔利王国，它到底的版图有多大呢？北边就到咸海，东边呢到帕米尔。到了他们也就到了中国了嘛，很清楚，再过来就是新疆了嘛，啊，所以这是，然后南边到什么地方呢？南边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宾拉登躲藏的地方，所以那整片通通是拿破塔利帝国，拿破塔利王国，这个非常非常的稀奇的。好，那最后呢，请大家看看这一张，这个叫汉朝时候的中亚。是汉朝啊，汉朝什么时候呢？汉朝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主耶稣降生前后的时候，第一个大的帝国。那么大家知道，我们普通讲匈奴，那你知道吗？普通讲匈奴，我们你万里长城要对付匈奴，所以你看在这边中，在东边这边有北匈奴，有南匈奴。然后呢，大家慢慢往左边看，你看一直到咸海，你可以找到，你可以大概找到好。不，现在你看啊，一直到咸海，到最这边的咸海，你看了吗？就是刚才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咸海你左边一点右边一点叫做西匈奴，所以你真的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不光要讲的匈奴，不光是北匈奴、南匈奴，还有呢是西匈奴。讲的西匈奴呢，你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那么这乌兹别克斯坦那个时候在中国叫什么呢？叫做河中地区，叫做河中地区。那然后呢，你再过来什么丝绸之路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我们讲过那个拿夫他利帝国呢，可以说就是在这一带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你看就跟中国就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个地图稍微对一对的话，我们就晓得说，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后来第一站地果然是到了阿富汗，然后同时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建立了什么，又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王国，那么这个在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的。那么顺便我再提醒一下，本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思路，这个思路很重要，是在谁的手里？在亚述的人手里。后来呢等到波斯壮大了，在波斯的手里。等到波斯衰落以后，在谁的手里？在十个支派的手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最要紧的，像那个哈伯山道，那不要忘记，那哈伯山道我们知道是最要紧控制住东西的，那这些地方通通是给他们拿去的。那么好，现在也许大家在问，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乌兹别克人是什么？乌兹别克什么人呢？这些人其实最早是蒙古人。所以十三世纪的时候，你看成吉思汗这个西征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在中亚就建立了一个乌兹别克汗国，汗就流汗的汗，汗国。后来呢千变万化，然后最后呢有一批人就有解散了以后，然后就有一批人就来到了什么，就来到了河中地区，那么后来才是乌兹别克人。但在这个以前，乌兹别克人就是十三世纪的，但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我们所说的这个拿夫他利呢，根本是第五世纪的，还早。那么讲到当初贝罗的时候是公元前第七世纪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你可以想象的说，在整个中亚这个地方，我们普通不大看地图，也不大注意那一带，你就知道实实在在来讲，那个东都是通都是十个支派他们所的，所以后来你看它能发展成一个国度。有武力啊什么等等，所以你就知道，那你看从公元前七世纪一直或者六世纪一直到五世纪，差不多一千年，他们果然发展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跟军事的势力。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一带，虽然人来看，今天我们看恐怕都是蛮荒的地方，没有人要去的地方，但是那个就是所谓中亚，就是中亚这个地方。那么然后你看这些人慢慢的在往东走，那么当然就到了中国。那最后呢，我要读一节的圣经，这个我们普通读圣经都不懂的，那现在我们就能读得懂，那就是生命记第33章，讲了约瑟的祝福，讲约瑟的祝福，当然是预言了。这是第33章第13节，论约瑟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注意的，我们注意的什么呢？就是愿这些福，16节末了，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他为牛群中投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那弟兄姊妹，你去读这个12个支派的预言，讲到他将来的前途，那普通都是讲到他在本国里面怎么祝福这个那个那个的，但是讲到有支派能够一直什么的，一直到了地极，那么到地极真的到地，到了远方啊，而且他是用脚抵触万邦，所以可见呢是野牛的脚。那这个野牛的脚就说明了今天阿富汗个人的性格，也就是阿富汗性格。所以阿富汗人他们的确称为他们自己什么呢？是约瑟之子。不要忘记啊，这个拉杰是两个儿子，一个是便雅悯，一个呢是这个是是有是这个以法莲跟马拉西。 所以呢，现在讲到最后，真的这个抵触万邦，直到地极，所以无形之中就是很重要的预言。在十二个支派里面，你看等到失落的时候，他们甚至于出脚能够一直到阿富汗这一带，那么甚至于呢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国度。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当我们来看整个这个整个以色列这个十个支派怎么失落，怎么往往东移的时候，那么这个里面就中间所要经过的过程。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当然要想家了，他们想家往左边往西边是回不得，有亚述啊，后来亚历山大从那边又从那边打过来了嘛，所以西边是回不去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要回家。但是幸好那个时候他们知道地球是圆的，有足够的证明，他们手里有知识说地球是圆的，所以呢他们的想法就是什么样，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往东走，往东走，他们想如果能到日本那一带，那么应该很快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就等于到了什么，到了非洲的西岸西边一个岛，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好，我们就往这边走。那么走的是他们那个时候有两条路，一个是从南边，一个从北边。那结果呢，后来他们还是选择了北边那条路，所以就翻过了帕米尔高原，就到塔尔里木盆地，然后就遇见了便雅悯的支派的人，然后呢从那里慢慢再到西宁夏，然后慢慢就到了开封。那么所以这个，然后后来到了元朝的时候，这个阿富汗，不是阿富汗，这个成吉思汗也用到他们，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呢就征兵的，就用这些人帮他们打仗的。所以这些虽然今天所讲的跟中国没有直接关系，但其实在中国的旁边啊，我们普通讲的西域，那特别讲的什么，特别讲的西疆啊，那一带讲的丝路也是这样子的嘛。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知识，我们二十世纪对于中亚的这个知识，不见得比汉朝的时候两千年前他们对于那个知识更多。所以凡是那一代有很多的名字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 Bukhara 这个中文有名字的，你去查中国的史书，讲到那个哈勃的时候，这个中文中国字叫在史书上，中国史书上怎么称呼他呢，叫做普赫，普是捕捉的普，喝是喝茶的喝，叫普喝。那你讲的普喝的时候，就是谁呢？就是这波克拉，就是哈勃说的。所以你想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因为对历史比较欠缺常识，所以我们那一段可以算是真空，我们没有概念。所以这样我们把它通通放在一起，等到我们再讲到回到中国，这个从圣经看中国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更清楚了。总的来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等这个枯骨四散，然后等到震动把他们都召聚在一起的时候，有好几波的。那么最早的波是我们眼前看的这两个支派，那慢慢已经三千人就回到以色列去，那么还有将来更多的人就再回来，那么最后呢，神的话是一定要实现的。但是在这个回来的过程里面，因为是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说看到这些人从远方来，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西方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托付给我们。主啊，当我们明白这些，不是增加我们的好奇心，乃是对我们让，乃是叫我们对你的工作，你怎样在历史中行走。主啊，我们看见你的的确确是主，是历史中的主，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所以我们当我们一同来看，从你的话语来看中国的时候，我们真是求你把一颗心爱灵魂的心放在我们，叫我们不止祷告，也叫我们能够知道该怎样的接受你的引导。主啊，真是在当你要把福音送到地极，当你真的做了外邦的光的时候，叫我们能够与你同工，也能叫我们在这神圣的侍奉上有份，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真是不只为我们在座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也为着在远方看录影或者听录音带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但愿这些话不止进到我们的深处，也能够让你自己的爱更多的激励我们。主啊，叫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今天在还你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能怎样的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超级耶稣基督的圣名。